书接上文，吴三桂心怀鬼胎，在王府里头一坐，跟谁也不说话，俩眼发直，总考虑事情。考虑什么呢？考虑下一步怎么办，怎么对付这小皇帝玄烨。他已经发现16岁的小皇帝远远超过多尔衮聪明啊，什么事也瞒不了他。我得怎么对付他？虽然说我杀了昆明知府，他没动，没动就说明大头在后头，他要急需力量，得收拾我呀。我事先必须得做好了准备。这吴三桂啊，整天都考虑这个事儿。哎，突然他想起来，这三藩要撤的话，把三藩都得撤了，还有另外两个王子呢，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，还有靖南王坐镇福建的耿精忠，我们仨人得通通信儿。光这样各自为政，到时候散沙一盘可不行。哎，我得把他们找到昆明，我们仨人相互的研究个对策，只有形成一个力量，才能对付得了朝廷。就这么办。这吴三桂马上命人拿着大红请帖去请这俩王子，让他们到云南来观讲，能说开会吗？为了掩人耳目，说你们呢忙里偷闲，到我的昆明来度度假，看看我云南的景致。没出了俩月，这俩王子是先后来到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做个交代。先说平南王尚之信，其实尚之信呢还没到平南王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尚可喜的儿子，现在尚可喜有病缠身，什么事儿都不能干，把这大权交给儿子处置。尚之信成了不是平南王的平南王，军政大权一人掌握。另外这尚之信比他爹尚可喜有能耐，年轻敢干，很有魄力，所以底下人也很服他。广东人给他送个绰号叫杀人的魔王，其实他杀那人呢，他都不知道杀多少，而且他愿意亲自伸手杀，不用刽子手，他把杀人砍头视同儿戏。而且在广东他是横征暴敛啊，本来国家规定那些税收名目就不少了，到了他这又增加了一倍还拐弯，这就叫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啊。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在广东住了，纷纷外逃，迁居到别的省份去。就这尚之信惹不起。另外这个尚之信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，比那个吴三桂有过之无不及。这次应邀来到昆明，咱们再说说靖南王耿精忠。这耿精忠啊是占的福建，因为他的父辈祖上立有赫赫战功，他呢出任在福建，比较年轻。耿精忠以儒将自称，挺斯文，其实这是假象，暗地之中也没短了干坏事儿。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爱说话，总是沉着个脸，但是心里头有数，咬人的狗不露齿。那福建省成了他的地盘了，也是横征暴敛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这次接着请帖，高高兴兴也来在昆明。 吴三桂为了欢迎他们俩人，煞费苦心，在昆明府大摆宴席呀、啊，而且在十字路口高搭松子牌楼，两旁边摆满了鲜花，从各地抽来的美女组成乐队、歌舞队，欢迎这俩王子。哪个王子身边都带着200来号，除了亲兵卫队，就是高参谋士。吴三桂对他们招待的非常非常的殷切。几天过后了，也逛了逛风景，也听了听戏，看了看杂耍，这一天到了王宫，开始正式会谈。吴三桂早就传下令去了，在五华山山周围左右密布岗哨，5步1岗，10步1哨，戒备森严，恐怕走漏消息。这天吃饭了早饭，三个王子走进阴安殿，吴三桂这个大殿非常非常气派，8颗红油漆的大柱子，上主天下主地，正中央铺着大红的地毯，设着3张宝座，前头是御案。在他们谈判的时候，顶多有2个新夫人坐在身边，其他的人不准偷听。茶罢歌盏，吴三桂首先讲话呀，他跟这俩人啊不外都是他的晚辈，吴三桂也有一套近乎，管他俩叫老贤侄，这别提官衔。他往左右看看，二位贤侄到昆明还习惯吗？尚之信说话，这尚之信一说话，纸糊的驴大嗓门，这家是满脸横肉，摇头晃屁股的，叫人瞅着就烦得慌。我老蒙叔，您客气什么呢？对我们招待的是无微不至啊，我满意极了。说实话，我那广东远赶不上昆明啊，你这地方四季如春，风景也好，人也好，大妞长得也漂亮。最近几天我玩了几个大妞，有意思，蛮够滋味，哈哈哈。这家脸皮还厚，有什么我没端什么。他这一说不要紧，耿精忠不爱听。这靖南王啊，以儒将自居，一说话比较斯文。自从见着尚之信那天，他就瞅着别扭，心说你干嘛呀？你浑身上下没有4两沉呢、啊？你小名叫王子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不说端架子吧，你也得派头啊！你瞅瞅你，摇头晃屁股的，叫人瞅着成何体统？而且不分场合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就在吴三桂面前，他也满嘴胡说八道。今儿个这叫开会。你说这叫什么话你？张嘴女人，闭嘴大妞，离开女人你活不了啊。因此这耿敬忠沉着脸说，知信兄别忘了这是什么场合，老伯把咱请来为的是什么，说话嘛要有分寸好吗？哟，尚之信你看干什么，约束我，教训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能听你的吗？但是当着吴三桂的面，尚之信不便发作，依然厚着脸皮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。我京中老弟不爱听吗？可我这人净说大实话呀， 见得没正式开会，说点闲白怕什么呢？哦，你不愿意听，我说娘们儿，我说大妞，你还少玩娘们儿了吗？我离你的福建才多远呢？你的所作所为我是了如指掌啊，最好别装大瓣蒜，咱们有什么都摆到桌子面上，我这人不会拐弯抹角，哎，不要假装斯文，你说好吗？耿精忠脸一红就想发作，吴三桂一看这可好，没等开会研究正事呢，先弄个不愉快，他赶紧给两个人劝解，二位先知，算算算算算算，别说了，冲着我谁也别说了。也许知信喝酒喝多了，说话是有点过头，知信呐、啊，这算开个玩笑嘛，你何必翻脸呢？京中也没有恶意嘛，老伯，看在您的份上，算了，就当我放屁，就当我没说，好吧？我这个人呢、啊，老伯呀，您得了解。我说京中兄弟，你也得明白我是个什么人。他我这个人呢，不拘小节，我净说大实话。但是呢，分什么场合，在什么场合我就说什么话。比方说，咱研究军事，我当然一本正经的研究军事了，我能扯闲班吗？见着斯文的人，我说斯文的话；见着粗野的人，我说粗野的话；见着娘们儿，我说娘们儿的话，对不对呢？我觉得开个小玩笑也显着活泼嘛。吴老伯，您说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关系，京中也是好意。吴三桂啊，也是有意的打岔，笑呵呵的问上之心：老先知，我可听说了，你在广东活吃人肉，有这事儿吗？有啊。哎呀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是吃过一次。耿精忠一听就一皱眉，脑瓜皮都发麻，心说我也听说过，我认为那是谣传胡说八道，今儿这一听是真的。我说这小子是人吗？人哪有活吃人肉的，他简直是个禽兽。他再仔细给尚之信相相面，一看这尚之信个不小，脖子发短，项短脖粗，一脸的横丝肉，两眼都露着凶光，你看这家伙肯定不是个人。哎呀，心里就有点打怵，就有点烦他。就听尚之信接着说：哎，老伯，我得解释解释，是在什么场合我生吃人肉的，其实这是逼的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是狮子老虎，我也不是动物，我为什么要吃人肉呢？有原因。你想想，我们广东历来就是土匪最多，海盗最多，而我收编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土匪和海盗，这帮人杀人如麻，吃人肉喝人血，十分的残忍，人与他们听不进去。您说我是当头的，我要不把他们给镇住了能行吗？恶人自有恶人降啊，您别忘了这句话。可我爹就不行，带了一辈子兵，打了一辈子仗，软弱无能，所以这些人都欺负他。自从我接管大权之后，我不听邪呀。有一次逼得啃劲儿上了，抓住一个俘虏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我把这俘虏摁在桌子上，咔嚓咔嚓咬了几口，我把肉吞下去，结果怎么样？吓得他们全傻眼了，这一次就把他们给镇住了，是这么个原因。 因此这也叫迫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其实我吃过几回人肉，我觉得也挺好吃的，就是缺点佐料，搁点咸盐花椒大料，配好了五味也不难吃嘛，是不是呢？老伯您不怪我吧？怎么能怪你呢？是啊，人往往违心的做些事儿，也是时势所迫呀。我虽然没吃过人肉，我觉着情有可原。好嘞，老伯，咱们言归正传吧。您老人家是主席，您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听着？哎，老先知啊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眼前是咱们三家最关心、最关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朝廷撤藩，对咱们三家开刀。请问二位老先知，如果一旦撤藩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吴三桂单刀直入，把这事儿挑明了。其实他们三家过去没通过气儿，没研究这方面的问题，都心存危机感，都彼此明白，今儿个公开挑明了。吴三桂刚说完，耿精忠说话：孟叔，实不相瞒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了。我想顺治年间加封咱们为王子，那么到现在康熙年间了，他完全有可能改变。我也听说康熙皇帝在十岁那年就把撤藩这件事情写到廷柱上头，他怕忘了。自从他继位亲政以来是耿耿于怀呀。所以说我才做了准备，一旦朝廷明令公布撤藩，蒙叔，我不管你们，我就得起兵造反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不着信守，掩耳失信，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撤藩还有咱的好果子吃吗？到时候兵权没了，实力没了，任人摆布啊！历史上的教训咱能不记住吗？有多少人把兵权没了，没了之后逐个的收拾。我可不当那个替罪羊，我也不能叫他收拾，他要撤藩我就造反。老先生你呢？他问尚之敬。尚之敬喝了口水，把肚子一舔，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。我说老伯，你还用问吗？精忠兄弟说了，他得造反，我更得造反呢。我也不怕你们二位笑话，我做的那些事儿，罄竹难书啊，我自己都恨我自己。那要落到小皇帝手里头，就得把我给剐了。如果说那么死，还不如好好折腾折腾。我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战船有战船，我怎么折腾不行啊？我头一个跳出来我就造反。好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二位老先知，我吴三桂存这种心久矣，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打了这个主意了。你们二位是知道的，想当年我是请清兵进关，让他们打李自成，我报国仇家恨，我跟多尔衮都商量好了。不仅是商量，有文字约束，我们定了山海关之盟。我跟清人是互相朋友借助的关系，我不是他的奴仆。可恨多尔衮老是往下拖延，逼着我做了清朝的臣。咱这么说吧，我投降没举行过仪式，在什么场合我答应降清了没有？我那阵就存心反清复明，无奈没有机会啊，拖来拖去拖到今天。别看咱们表面上贵为藩王，实质上小皇帝把咱都恨透了，时时刻刻都在算计着咱们。 我认为撤藩是早晚的事情啊，因此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咱们三家如果联起手来对付一个小皇帝，我看还不成问题。今天把二位老贤侄请来，我说咱定个盟约，咱也来个歃血为盟，你们二位看看好吗？
好啊，同意，赞成。
刚说到这儿，旁边站起一人，这人老态龙钟，胡子也白了，谁呀？正是吴三桂手下一等一级的大谋士方献平。方献平跟随吴三桂可不是一年了，鞍前马后一直跟到现在。不过方献平可显出老来，比吴三桂老得多，最近一个时期大口咳血，可能肺子有病，这开会不得不来。方献平既忠于吴三桂，对吴三桂又不满呢。想当初他建议吴三桂说，咱呢不跟李自成正面打交道，让清兵跟李自成谈打，咱带大兵奔南去，利用这机会扩充部队，让他们鹬蚌相争，再坐收渔人之利。结果吴三桂不听，那阵方献平就觉着失掉了机会，后来有很多最好的建议吴三桂也是不听，方献平非常懊恼。尤其不可容忍的是，他把永历帝从缅甸弄回来，弄回之后你别亲手去绞杀呀，你大不应该亲自用弓弦勒死永历帝，结果名声扫地啊，臭名传到千里，丧失了人心。为这件事儿，方献平气的是大口吐血，但是他又离不开吴三桂，想要光复汉人的江山还得指望着吴三桂，所以这个会他也参加了。到了现在该说话的时候，是不得不说。